最重要的是，圣诞其实是在庆祝耶稣和他为我们做成的一切。我要告诉你的是，我非常感谢神如此爱世人，他甚至差派自己的儿子为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成为神的义。嗨，这真是太棒了。这就是我上周和本周一直在讲的内容。我谈到说，耶稣为我们所有的罪付清了代价，过去的、现在的，甚至是我们还未犯下的罪。正因如此，战争已经结束了。我有一部题为《战争已经结束》的教导，我是根据路加福音2:14来写的。这是我们在圣诞节期间经常听到的一节经文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喜悦归于人。但这说的并非人间的太平，而是从神而来赐给人的平安。我还引用了以赛亚书第40章，其中他说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，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。这是说战争已经结束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已经为他所有的罪付上了双倍代价，不是他亲自付上的，而是耶稣替代他的那一位为他的罪孽付上了双倍代价。过去几天我一直在讲以赛亚书第52-53章，讲耶稣是如何为我们的罪付清代价。我们谈到他不仅在十字架上和被殴打时付上代价并受苦，而且他在这世上一直受苦。他是全能的神，却把自己限制在肉身之内。他曾累过、饿过、热过、冷过，这些他都经历过。经上说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他经历了弃绝，经上说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这是以赛亚书53:3。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了一样，我们也不尊重他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。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这就是我在昨天的节目中谈到的。我想说明的是，若耶稣承受了我们的忧患和痛苦，如果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如果他为我们的平安受刑罚，并且我们因他的鞭伤而得了医治，那么我就不会再承受这些了，我不会再生病，我不会缺少平安。即使坏事发生，我也不会痛苦忧伤。我只要汲取神的能力，让他和他供应的一切主宰我的生命，而不是我的感受。接着第6节说，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我要继续讲耶稣付上的代价。来看这里，圣经说我们都如羊走迷，然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孽，他如此是为了让我们不必承担羞耻和罪疚。在创世纪3章，亚当和夏娃犯罪时，他们立刻感到羞耻和惧怕，就逃避神。这就是罪孽，这就是罪的影响。罪让我们想逃避神，我们害怕失败，害怕被弃绝，但耶稣为我们担当了这一切。耶稣真的被天父离弃了，好让我们不被离弃。在十字架上，耶稣引用经文，并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神之所以离弃耶稣，是因为我们因罪本该被离弃。然而，耶稣担当了这一切，他为我们的罪孽受苦，他曾与天父分离，好让我们永远不必与神分离。然而，仍然有很多基督徒在与神保持距离，他们不亲近神。希伯来书10章说，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撒去，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。 要亲近神，你必须摆脱天良的亏欠，摆脱定罪。你得摆脱你的罪孽仍然隔在你与神之间的这种感觉。不，耶稣为你担当了你的罪孽，你就能够坦然无惧地进入至圣所，来到神面前。第七节说，他被欺压，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。他被欺压和受苦，并不是因为他的所作所为，他如此是因我们理应受到神的欺压和苦待，而神却让耶稣代替了我们，耶稣成了为我们被宰杀的羔羊。因此他受欺压和苦待，并非因他自己的罪，而是因我们的罪，然而他却不开口。若是耶稣为自己辩护的话，经上说太阳从他口中而出，想想看，我们的太阳是如此炙热，以至于我们在数百万英里之外，在一天中太阳出来之时，你站在那里就能感受到它的热量。经上说太阳从他口中而出，神用口说造就了万物。神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，若是他开口为自己辩护，没人能把他怎么样。当他们来抓他时，他说你们找谁？他们说拿撒勒人耶稣。他说我是，即出埃及记第四章中那伟大的我是。就在他说我是时，60名士兵应声倒地。神若开口为自己辩护，他本可以灭绝一切反对他的人，但他把自己当作羔羊献上，为我们献祭，他却不开口。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他为我们献出了生命，没有人夺走他的生命。耶稣来了，他生来是为要受死，他为此献出了自己。第八节说，因受欺压和审判，他被夺去，谁能述说他的世代？你知道这在说什么吗？他甚至没有被关进监狱，他没有受到公正的审判，那只是一场闹剧，是虚假的，是违背圣经的，他连夜受审等等，总之他的公正被剥夺了。经上说谁能述说他的世代，这是说他从未结过婚，也没有孩子。有些电影把耶稣描绘成与抹大拉的玛利亚有某种两性关系，而且他还有孩子。我要告诉你，这是亵渎神，你不应该看或听任何这些东西。这段经文说得很清楚，没有人能述说他的世代，他没有后代。耶稣没有与抹大拉的玛利亚发生两性关系。经上说他受鞭打，从活人之地被剪除，是因我百姓的罪过。被剪除是旧约中的俗语，指的是死。我记得在出埃及记31章14节中，你可以看到同一节经文中使用了被剪除和死这两个词。第九节说，他虽然未行强暴，口中也没有诡诈，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，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。这是个惊人的预言。假如你还不知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故事，你还不知道他被钉在两个盗贼中间，却被埋葬在亚利马太的财主约瑟的坟墓里。若你在预言弥赛亚的到来时并不知道这个故事，首先你就不会预言神会是柔和谦卑的，也不会预言他会受苦，会经历悲伤，被弃绝等等。没有人会看到这些事，即便你能预见到这些，你怎能想象一个人既与恶人同死，又与财主同葬呢？当然，这预言应验了，他被钉在两个强盗中间，一个财主把他带走，埋葬在自己的坟墓里。第十节说，耶和华却喜悦将他压伤。对我来说，这番话是相当惊人的。你必须明白，父神并不喜欢看到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，但他如此爱人类，甚至乐意将自己的儿子献为祭。这与耶稣在希伯来书第12章中所做的有相似之处。 存心忍耐，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。第二节说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这节经文说，是摆在耶稣面前的喜乐，使他能够忍受十字架的苦难，轻看羞辱。这并不意味着他在期待十字架，而是说他的目光超越了十字架。他在看着你我，他如此爱我们，以至于他认为十字架上的苦难。他将成为罪，他遭受的一切都是值得的。在这个意义上，你可以说他乐意忍受十字架的痛苦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这里说耶和华却喜悦将他压伤。我要告诉你，我不认为神喜欢看到他的儿子受苦受死，被嘲弄等等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他并不喜悦，但是他太爱我们了，以至于付上如此代价，付上你我永远无法付上的代价。如果不是耶稣，我们将永远在地狱里与神隔绝。神如此爱我们，以至于他认为这是值得的。嗨，这真是太棒了。耶和华却喜悦将他压伤，使他受痛苦。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，他必看见后裔，并且延长年日。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。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，便心满意足。这太奇妙了。第十一节说，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。你知道吗？当一个人在旧约中献祭，把祭物交给祭司时，他们把祭物拿给祭司，他献祭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他犯了罪。除非你是罪人，否则你不能献祭，这是为你的罪付上的代价。所以当你献祭时，你把这只羔羊带到祭司面前，而祭司并没有检查你，问你是否圣洁，你做的一切都正确吗？你带羔羊来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你没有做对任何事。祭司并没有检查献祭的人，祭司检查的是羔羊。祭司查看羊羔，以确保它没有瑕疵。这就是这节经文说的，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，便心满意足。神并没有要求我们赚取一切，他为我们提供了一只羔羊。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时，神看着这只羔羊是毫无瑕疵的。羔羊受苦了，他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，便心满意足。你不必为自己的罪赎罪，你不必在泥土中卑躬屈膝，感受痛苦，以某种其他方式为你犯的一切罪而赎罪。这里说，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，便心满意足。你知道吗？曾有个人来找我，这个人卷起衬衫袖子，给我看了他手肘上的伤疤。然后他拉起裤腿，膝盖上也有伤疤。他曾经是南美洲天主教会的一员。我并不反对天主教徒，也不是在试图让他们失去信心，但这是事实。那里的天主教会实际上教导人们必须憎恨自己，你必须赎自己的罪。在大灾节期间，这人在碎玻璃上爬了三英里，为自己的罪忏悔。他们还把人钉在十字架上，我指的不仅是绑在十字架上，而是在人们的手上钉钉子，把人钉在十字架上。通常是不会把人钉死的，但会让人们受苦，让人们觉得自己是在大灾节期间忏悔之类的。而这节经文说，这样是完全没有必要的。现今大多数人会说，不，我不认为你必须在碎玻璃上爬三英里，我不认为你必须这样做。但是有些人会坐在那里，他们会去造成某种痛苦，他们必须在大灾节期间舍弃某些东西，必须做一些事情来赎罪。这不是在荣耀神，这就像一个人把祭物带到祭司面前，说，这是我的祭物，但我也保证我会做这做那，我要否定自己。不，如果你有祭物， 你就会因着祭物而被接纳。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，便心满意足。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，而是因为被献祭的动物做了什么。当然，耶稣是除去世人罪孽的羔羊，天父神会悦纳你，你不必忏悔。你不必以某种方式去弥补你做过的所有错事。耶稣为你的罪付清了代价，你要做的一切就是谦卑自己，然后领受。我一直在赠送磁带、CD、书籍，我会赠送他们。我们已经送出了价值上亿美元的产品。然而，有人会写信给我说，不用任何人给我任何东西，我自己付钱。我特别记得有一位女士，那时我们用的还是合适磁带。这位女士来信说，我想要三盘免费的磁带。那是我们每周赠送的磁带。她说，但我不会免费索取，我会付钱，你把账单寄给我。所以我们把她要的磁带寄给了她，但没有给她寄账单。于是她再次回信时说，听着，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我说过我会自己付钱。我还想要三盘磁带，但这次你要收我六盘磁带的钱。听着，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我说过我会自己付钱。最后他第三次来信，他非常生气。他说，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没有人能免费送我东西。你再给我三盘磁带，要是这次你不收我九盘磁带的钱，我就再也不买任何资料了。他就这样对我大发脾气。实际上，我录了一盘磁带寄给了这位女士。我说，听着，我把我的东西送出去，我们允许人们捐款奉献。若你被祝福了，你可以回馈我，祝福我，帮助我继续触及其他人。这是一份礼物，你无法支付。我的产品价值极高，你没有足够的钱为我分享的真理买单。你要么免费接受，要么就不要。我不记得这位女士是否给我们回过信，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但你看，有些人就是不能谦卑自己，把它当作礼物来接受。如果你请他们吃饭，他们就会争抢着买单，下次就轮到我了，我一定得付钱。我是个给予者，我喜欢请别人吃饭，我会争着买单，因为我很喜欢给予。施比受更为有福。但你知道吗，我已经学会，有时当一个人想祝福我时，我只需要说声谢谢你，然后接受。不知怎的，有些人被灌输了这种思想，若有人为他们做了什么，那他们就非得回报不可。遗憾的是，很多人对神都怀有这种想法，神啊，你救了我，现在我得回报你，我得为你而活，我必须做这些事。我相信我们为神而活，应该是出于感恩，应该是出于自由意志的献礼，我们的生活方式是感恩的献礼。但是若你认为自己亏欠了神，你必须还给他，这并不是在荣耀他。荣耀他的做法是，你带着祭物进前来说，这是耶稣，我与你唯一的关系就是耶稣和他为我做成的。你只要谦卑自己，把救恩当作礼物来领受。这是说，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是耶稣的劳苦，便心满意足。他对你很满意，赎罪已经完成，不是因为你做对了一切，而是因为耶稣为你做对了一切。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成为义，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，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，与强盛的军分掳物，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。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，他却担当多人的罪，又为罪犯代求。同样，这都是在说耶稣为我们做的一切。正因如此，神会尊荣他。接着在第54章，要记住，是人把章节和经文分隔开来，以便我们可以参考。这并没有错，但这并不是一个新话题。他并没有结束那个话题，又转到了别的话题。在第54章的下一节经文中说，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，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，扬声欢呼，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。同样，这都是耶稣在第53章中做成的结果。正因如此，如果我们一直不生育， 这不仅是指身体上的不生育，这是在说，如果你是那种看起来成效不高的人，若对你来说，事情似乎不像对其他人那样起作用，你触碰的一切都变成了泥土，而不是金子。若你现在就是这样，你需要歌唱，因为经上说，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。换句话说，那些觉得自己一无是处的人，借着耶稣，你可以结出更多果子，你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，甚至超越那些比你更有天赋、能力和相貌的人。这与哥林多前书的内容不谋而合，其中写道，弟兄们呐，可见你们蒙召的，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，有能力的不多，有尊贵的也不多。神却拣选了世上软弱的，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，以及那无有的，为要废掉那有的，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。换句话说，借着神，若我们谦卑自己，单单借着耶稣而活，或者让耶稣透过我们而活，那么神就会借着他，让你比那些拥有各样天赋和能力，并试图通过自我努力成就好事的人更有成效。当你走到自己的尽头时，那就是神的起点。因此，我们中觉得自己不生养、不如别人有成效的人，借着神，借着在以赛亚书第53章中列举的耶稣的作为，我们会比其他人更有成效。这真是太棒了。第二节说，要扩张你帐幕之地，张大你居所的幔子，不要限制。要放长你的绳子，坚固你的橛子，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，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，又是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。这是在说，如果你一直受到限制，一直被遏制，现在你需要为增长做好准备，要放长你的绳子，坚固你的橛子，要扩张你的帐幕，增加你的接收能力。因为借着耶稣，借着他现在为我们得着了这一切的事实，我们可以像从未梦想过的那样兴盛富足。嗨，这些真是太奇妙了。